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咪咪网络电台为您量身定制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我们今天另一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就是来自北京的老陈。老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欢迎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老陈这个名字大家知道肯定有点年纪了，有孩子对吧？
对，有孩子。
没孩子的爸爸是不是没孩子的爸爸？这是说什么呢？我想说没孩子没有资格到我们这节目当中做节目，这个话其实说的不好。
不，你说的好，你刚才说的没孩子的爸爸在我眼里头大把大把的。
真的
是什么？他是爸爸，但是他眼里没有孩子，
就像是没有孩子一样哈。哇，
你一语道破了现实。
哎呀，你看看我这真是的，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呢。我想想，做爸爸呢，肯定自己有很多的体会。那在你周边呢，也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所谓你刚才说的这样的爸爸。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是坏爸爸了，不是好爸爸了。这肯定是哈，没有坏爸爸。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爸爸，比较才能知道，对吗？
您的节目叫好爸爸，
没错。
我一上来我就要说坏爸
爸
的标准啊，这一简简是来踢馆的哈。
那我们听听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坏爸爸，来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坏爸爸？嗯，
是讲一个小故事。
嗯，
就头两天发生的。
嗯。
我在这个楼下摇铃叫这个儿子吃饭。
嗯，
我儿子六岁了。
嗯，
他摇了两次，他在上头啊。
嗯，
佯装没有听见啊，肯定是在那玩玩具。
嗯，
我就
肯定玩得更
冲上去。
嗯，
冲上去的这个就怒火呀，在是几秒钟之内就烧，就烧燃烧。
嗯，
冲着他就嚷嚷质问他为什么听见铃而不下去，
大声咆哮对吗？
嗯
嗯。
这孩子灯家伙起来了，然后满怀着怒气和泪水看着我。
哦，真的？
你为什么冲我嚷嚷？
嗯，
因为我们之前大概几个月都有约定说，这家里一家三口谁嚷嚷都不可以。
哦，你们有这样约法？
对，我有一个
之前的
一
个
约定了。
嗯，
他是看着我，当他看我看他愤怒而眼里含着泪的时候，他既觉得委屈又觉得愤怒，他又渺小，因为我个子高啊，他才多大，
就是啊，
我站着要俯视他，他要扭着小脖子来仰视我。啊，高下立见。这个时候我心里突然被炸了一下。
嗯，别说实在的，跟人家这六岁的儿子相比了哈，在我们面前我也觉得你很高大。然后呢，
我立刻意识到我伤害了自己的儿子。
嗯，
我马上蹲下来啊，蹲下来去抱他去道歉这些事情。那在几个月前我也有过，就是头一天我以前甚至动手打过他。
嗯，
就是对他是语言的暴力和行为上的暴力，以后
是
第二天我可能会道歉，因为我会有内疚。
嗯，
会有琢磨和反思这个事儿，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对待孩子，而不用这种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种暴力，
或者语言暴力，或者是
嗯
这个行为暴力。
就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发现我道歉的时间在缩短，从隔夜到几个小时，到几分钟，甚至当场瞬间就觉得自己做错了。
嗯
啊，这个过程倒是越来越，
你这样一说，我就一大堆，起码三个问题脑在脑海里。
你先问第一个，
我先问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孩子错了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管教哈？因为我们咆哮也好，你刚才讲了，你教他半天他不下来，小孩子经常是他我用心干他的事儿，不听父母的，那就是我们父母在他面前好像失去权柄了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方说，你觉得对孩子咆哮也好，打孩子也好，为什么不好？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哈，第三个问题我忘了。嗯，啊，你说先说起来啊。第三个问题是，就是你这样主动的去跟孩子道歉，哈，特别是当场就道歉，会不会让孩子认为就是你错了，就不是我错？因为孩子在这件事上确实 要我听起来呢也是有问题，不听爸爸的话哈。嗯，我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坏爸爸说句话哈。
我们说的是伤害孩子，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是用语言或者是用这个这个家庭暴力去伤害孩子，其他的伤害自然伤害，比如说是风刮过来刮一块木头砸头上了，这个突发事件，这是另说的。
嗯，
真正能够形成这个不断不定期的伤害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嗯，
有时候我们说妈妈可能也会那样啊，当然那是另说啊，我们说是爸爸的事儿。
没错，
爸爸多爱用暴力，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也对我们使用暴力。我是一个男孩子，
那你讲讲你的经历吧。
对，
我
是一个男孩子，我的籍贯写河南，那我父亲是河南人，
父亲是河南人，
也就是北方人。在中国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分南北啊。我所听到的故事是从广东啊到东北啊到新疆。
那我们觉得该打，所以那就换句话说，大家的共性都觉得该打。
我们有100个理由打孩子。
对对对。
甚至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这个快就年届半百了。
嗯。
在我们童年的那个年代，每个孩子每个家里的父亲以下手打孩子很为荣。
真的。
不为耻反以为荣。
那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被爸爸打？
是。经常的邻居家里头传出孩子的男孩子的鬼哭狼嚎，打孩女孩子的少啊，女孩子的那种训斥，语言暴力也是相当可以的，唠叨啊，这是待会儿再说，先说到这个楼道里头经常会出现各家各户的这孩子的惨叫。
真的哈。
啊，惨叫。
你惨叫过吗？
我想我应该叫。
也惨叫过。
直接就赶紧叫妈妈来搬救兵了啊，妈妈就得跟父亲抵挡一阵儿。
嗯。
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就比如说父亲的火气用老不能消或者不能消退还在膨胀的时候，邻居才会介入。邻居觉得就哎呦老陈行了，可以了够了，教训教训完了。
其实你说这个我插一句话哈，我记得我们家原来我有个邻居，你知道过去我们家住那个楼房，但自己家里没有一个单元嘛，我们是跟别人拼在一起共用厨房。我不知道老陈知道不知道哈，你知道哈，共用厨房共用洗手间什么的。然后呢那邻居家有点什么事儿你都知道哈，那所以他们家经常他爸爸就很暴力，你不听话，因为那个爸爸好像也没读过什么书，他就认为棍棒下出孝子，所以打不但女孩子打，男孩子打女孩子也打。然后就像你说的，哇，打的已经我们都觉得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小孩不愧哈，我妈妈就出去去管了，就干涉这样的，基本上是没用的。
你刚才说了一个叫棍棒下出孝子，应该说这是一个真理。我所观察的不同年龄段，尤其我们还有我们往上的，被打出来的孩子多孝顺。或者是在我观察里头简直 99%。
我也是这样认为。
你也这样认
为。啊，我的朋友也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这有多么的残酷。
嗯。
凭什么我们是因为到了比如说像澳洲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完全的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差异的。
是。
凭什么要孝顺你？
嗯，
不问问吗？孝顺到底是什么含义？
嗯，
为什么要孝顺你？为了让你孝顺这个我就要打你，我就要对你实施暴力，在你幼小的心灵里建立我绝对的权威和权柄。
嗯，
好自私。
当然了，你刚才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哈。那我们都知道孝顺的原因呢，可能大家说为了感恩呢。父母不管打你也好怎么样，至少对你有养育之恩，我生了你养了你把你养大了哈。我经常会听到家长打人的时候会说这个话，我养你，我管你吃管你喝你还不听话，所以我打你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刚才你讲到就是说好像父母这样打孩子的时候呢，让孩子孝敬父母是一种很自私的一种表现，是吗？那你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自私？因为我养你了，你应该感恩呀，你应该孝敬我呀。
这是一个
这问题
几千年的这个不大、
嗯、
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观念。
你
接受他，你根深蒂固的接受他，你不认为他有问题。 但是当我们到了海外以后，我发现另外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时候，
我们听听这个
翻回来看，可能那个就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哈，你先说说海外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哈？
海外大家就觉得啊，我别说父母了，孩子了，我的爷爷奶奶了，都是人间的过客。
嗯，人间过客，
我们都不是主体，我们都是客体的。
嗯，
因为主体是神。
嗯，
他说，通常洋人们说。我们的孩子是替神呢、啊、照看一段的时间，
管理他，
然后他就该走出去了，
嗯、
哎，去大风大浪，去闯了，
嗯，有他的生活、人生轨迹了，
是的，
嗯，
所以他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财产，
嗯，
一生的财产，
嗯，
我对他有责任，
嗯，
但是我不把他当作我。一生的财产，在他成年以后还要不断给他注入金钱，金钱不断给他、命令或者是人生指导，洋人不干这事儿。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说上帝呢，按照老陈的概念，就是上帝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责任，我们其实就说爸爸给爸爸一个责任，那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里，他并不表示是我的私有财产，他只不过上帝给我一个托付，我来把这个孩子要教养成人，而我当我把这个孩子教育不好的时候，我反而是失职，我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求这孩子要孝敬我，那孝敬我呢不是我这方面的问题，而是应该是归在孩子那方面，作为孩子呢，其实上帝呢是对孩子要求要孝敬父母，并没有对父亲说你的孩子就应该孝敬你，所以你理所应当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西方国家确实，你说到这儿也提醒了我哈，
嗯、
我们能看到他们西人做好事儿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他觉得他养了一个孩子，我做一个好爸爸，我应该给我孩子应有的这样的责任跟义务的时候，是我不求回报的。
是
这样的吗？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说你现在发现中外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最后你可能都会归因到我说的这个西方、或者说洋人都指的欧美这些、白人国家的一个传统、他们可是2000年基督教文化的这个
背景
不论你是信的是东正教还是这个 Catholic Christian、
就是天主教
对但是他都是有耶稣在那儿撑着整个的一个人从生到死、对他有根基、几代几代、近代和现代当代这个信基督教的人口这个比例在减少、但是可是人家的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可都是老教徒、
是
所以这个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传下来的、你可能形式上你不进教堂但是内心里头你跟基督徒很多地方是相仿的、
但是我想这个文化的刚才你讲就是我们潜移默化的这样过来哈。当然我觉得还是要去教堂因为时间久了我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可能他很难传承下去
是
那在你刚才讲到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文化其实也算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文化那他当他作为根基的时候呢其实父母呢你比方你刚才说爸爸我对孩子没有说想让你以孝敬我为这个回报来去对待他的时候我的期望值就不在那里那我对孩子在养育孩子当中呢我就更加的负责任更加尽义务对吗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回报的时候呢那我这个爱我这个对孩子教养呢就有条件了有条件的时候往往这个条件不合我心意的时候就会做出其他像你刚才讲的咆哮啊打呀极端呀就我以我自己为中心的去做对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必然会走出来的路就不是正确的路教育孩子的路就不对了对吗嗯，
是的我在说这个
我们俩现在在讨论这个中西方文化、
是的我再讲一个第二点就是暴力施加给孩子的作用作用肯定是负面的比如说那什么负面呢我讲个故事
好我们就来听故事
我身边有一个教友她是姊妹她小时候受她父亲的迫害和虐待非常非常的严重他可以因为洗头的时候水撩起头发来水溅到了他爸爸的花上他爸爸可以摁着他的头去撞桌角然后让他一下都撞懵了。
啊
修车的时候拿一个工具他 他爸爸认为他慢了，上去就拿脚踹的。
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这跟文化没有，就是这个文化教育没关系。他父亲也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我们说相当于公务员啊、政府官员那个往年那个年代了，也不是不识字的、不懂懂事情的。这个父亲在社会上受到的所有的怨恨，情绪中恶气、苦毒，发泄在孩子身上。好，我们过多少年以后。我为什么会问到这个事儿？故事会挖掘说，谁也不会平白无故把这个事儿告诉你。是因为他讲到他跟他先生在他做了一桌饭。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人家是把整个桌子给周掉了。我就震撼了，我说怎么他会这样？他到底有什么苦毒？我就去追溯他的童年。我说你讲童年的故事，果不其然，
所以他就说出来了。
父亲给他的施加给他的伤害，他很孝顺他父亲，他翻回头来每年要回去看他父亲，可是他会施加在别人身上，比如自己的先生身上。
因为这就是他原生家庭里，其实他父亲潜移默化的，虽然他小的时候肯定很恨父亲，但是他却如法炮制的把这个东西沿袭下来。
说的对，无法发现。所以你看，我经常我说我从大陆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罪性更大的一个广袤的一个地区啊。我没有觉得地大物博，是地大物博，告诉你说罪性最大，因为罪性是从何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来的，不良好的关系，就是这种夙愿和苦毒。你今天中了这个罪的因，他在别的地人身上开出这个结出这个罪的果来，可不是一定是在你的父母身上。所以这父母的自私是什么呢？他用语言和这个行为的暴力，让社会产生一个有苦毒哀怨的孩子，不论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然后就像一条恶狗一样。狂犬的狗一样放出去，不定他哪天就咬人，而且可能咬的是他最
亲的人。
我
觉得这个真的是，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哇，你们俩是不是骇人听闻？其实不是哈，
不是。
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比方说有个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家庭长大的，任何人都可以惩罚他，所以他经常被遭到打。那他妈妈呢，因为大家庭是奶妈长的，妈妈没有权利说话，他呢是那种很封建的家庭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心里当时就说一句话，等我长大了，因为我现在没能力嘛，我只能被你打，你比我高高大大的，但是他说等我一旦长大了，我也要这样去打别人。到他大了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人。当然我也觉得要悔过一点哈，也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是因为要求回报才去打孩子，才跟孩子咆哮。很多父母呢，可能确实是哈，我们说爸爸，可能他确实是一种好的动机。我希望这个孩子好，那我用什么方法呢？咆哮，那这样孩子会怕吗？然后我打，因为我从小我觉得你要顺服，所以我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对待这个孩子。他希望这个孩子成才好，也未必是想让他报答自己，我们必须澄清这个哈。当然有很多是希望报答自己，但是父母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做他会给孩子，其实同时给父亲我觉得也会造成心理的伤害。那人都有良心嘛哈，你到有一天你明白了，你没有上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不明白，一旦你认识了，你就哦，我以前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孩子，你会不会也是觉得责备自己，对吗？
我绕一个弯说，你刚才回应你的话，我们些许知道历史的，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你发现有多少罪恶的对他人群体性的施暴，是冠以什么呢？冠冕堂皇的好听的名称，
基本上都可以。
我们不用举例，每个人心里或多也许有人知道三个，有人知道三十个，有人知道三百个，都是冠以好的名目名听，完就做坏事情，就去实施他的那个暴力了，暴力了。那你去看吧，这个小孩子一放学，这个华人的面孔或 Asian 的这个华，尤其是你能一眼能看出来，就是亚洲人里头，华人或者是跟日本人的一个区别，有差别的，把华人跟西人就更大差别了，然后跟其他肤色的孩子也有较大的差别，是什么呢？闷，怂，捏，这是北京话。 就是说他不阳光开朗，他不总是把那个笑得跟一朵花一样，你能看出那孩子有些许的恐惧和哀怨。
嗯，
然后呢整个这是面部表情，然后身体语言呢极致的是有局促不安，他不是伸展自己的肢体，不是在那哈儿奔跑，或者是不像洋人孩子放学以后大声的叫喊叫嚷。典型，这是被束缚的孩子。
哎，你说这话让我想起一句圣经上的话，它叫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如果让孩子感到惧怕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很显然孩子因为惧怕才变得这么服服帖帖，才变得这么唯唯诺诺，才变得让我们将来长大了，特别男孩子说扶不起的阿斗哈，虽然孝顺你，但是孝顺的是非常的不甘心情愿，从骨子里其实未必是真的甘心情愿，他潜意识里是什么东西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哈。让我们的家长们呢都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你真要爱孩子，不要给孩子这样的惧怕，
是
对吗？我相信呢，如果爱里没有惧怕这句话是真理的话，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的方式能来同样的管教我们的孩子，同样的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对吗？
是的。
好，我们时间关系就到这里好吗？
好的，我们下一期说说惧怕，有关恐惧的问题。
好的好的，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老陈在我们当中，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你。